弟兄姐妹早上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41问和42问。41问，道德律集中体现在什么里面？答，道德律集中体现在十诫里面。42问，十诫的总纲是什么？答，十诫的总纲就是我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，又要爱人如己。关于道德律呢，在十诫里面体现，我们并不陌生，因为每一周的主日，在主日程序的设定当中，我们会宣读律法。透过宣读律法，我们来查验自己，省察自己一周的生活充满了各样的罪、败坏、顽梗或者悖逆。透过在律法面前的反思，我们就会看见自己没有义，反而是不义的。我们会就近基督，亲近基督，依靠基督，依靠基督的救赎，来得到赦免，获得赦罪的平安和喜乐。那么道德律呢？它记载在两块法板上。那第一块法板呢？它的内容是关于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这是诫命中的第一。那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呢？是说我们的爱要至上的、热情的，尽最大努力来选择神、亲近神、以他为乐。因为神是我们的首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出于爱，运用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一切的官能来顺服他、尊荣他。以他为神，以他为主。第二块法板呢，是关于人的部分，它的总纲就是要爱邻舍，如同自己。那谁是我们的邻舍呢？用加尔文的观念来解释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邻舍，我们有责任去爱所有的人，因为人的被造，他拥有神的形象。那无论这个人他的身体、财富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如何，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爱他的决定条件，而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上帝赋予了人共同的一个连接的纽带，就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。我们就应该去爱所有的人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。那路德的解释就更有趣了。路德说，谁是我们的邻舍？离我们最近的人。谁是离我们最近？路德说，就是我们的配偶。我们的配偶就是我们的邻舍。那么在第一块法板里面呢，它是关于神的内容有四条诫命，都是关于我们怎样去侍奉神。它涉及到神的尊荣对神的这个侍奉。神的名和主日，那神的尊荣呢？是说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对神的侍奉呢，就是不可以雕刻偶像。那第三条诫命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就是耶和华的名是圣的，要凡事尊荣上帝。主日呢，神是世间的一切和拥有者，上帝就吩咐他的百姓。在第七日要安息。第二块法板呢是六条诫命，主要是关于我们怎样去爱人、对待邻舍。我们略略解释，邻舍包括我们远处的、近处的每一个人，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。耶稣在登山宝训讲授这个天国律法的时候，他也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那耶稣后来又用了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，来生动地诠释了这一段话。所以说， 爱人如己啊，不单是我们喜欢的人啊，更不止是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人，也包括陌生的，甚至我们的敌人。我们会看见啊，在这个道德律的法版的这个范畴当中，是两块法版。我们不可以把两块法版啊进行分开来理解，它是有内在的关联和逻辑性，是不可以分开的。首先，神让我们去爱他、侍奉他，然后也要我们去爱他所造的世界，以及上帝所造的人。那么神呢，就尽用他的能力帮助我们，尽最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。当我们经历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时，我们也会自觉地去爱他和我们的邻舍。约翰一书就写道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爱上帝和爱人是不可以分开的，恨上帝恨人也是不可以分开的。当一个人敬畏上帝、爱上帝的时候，他对人也会表现出爱、同情、连续。那么当一个人不信上帝、憎恨上帝的时候，他也会以嫉妒、冷漠来对待人。这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啊！这个世界常常把上帝和这个我们的伦理分开，认为人不敬畏上帝，人的伦理呢依然可以高尚，依然可以提高，这是错误的。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人是知道有上帝的，却不把神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反而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朽坏的人、飞禽、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所以人首先的败坏是对上帝的这个不敬畏，对上帝的不信。人想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赶下去，或者把上帝从这个世界当中把他给擦去为什么要把上帝给擦去？没有上帝的话，人就可以任意而行。那么罗马书接着又讲，他们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的不义、贪婪、恶毒、嫉妒、凶杀怨恨神，背后说人，狂傲自夸，捏造各样的恶事，违背父母，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，当人不再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人的道德急剧的败坏，邪恶没有约束力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远离上帝，那他的儿子该隐呢，就没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他就杀死了亚伯。人敬畏上帝，就决定他对人的这个爱的程度。那么人憎恶上帝呢，人就会决定他对人残忍到什么样的程度，两者是完全不可以分开的。我们如果敬畏上帝，对上帝蛮有敬畏、蛮有爱的话，我们对我们的妻子、对孩子、对其他的人就有富有怜悯、富有宽容、富有正直和公义。当我们整个的灵性对上帝不再敬畏的时候，内心所生发的是邪恶、是可怕的想法、是谋杀、是嫉妒和淫乱，两者是完全不可以分开的。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到虚心人有福了，然后讲到畏罪忧伤，然后讲到清心怜悯使人和睦。人先是与上帝和好，人才有可能在与人的关系上得到恢复和改善。所以人与上帝中不和好的话，人与人之间不可能谈到连续不可能谈到宽容，这些是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恶的行为的背后，是先对上帝的不敬畏。我们在恨人之前已经不再敬畏上帝， 当我们想着去嫉妒别人的时候，已经对上帝不满了。每一个行为的背后，皆都体现一个人对上帝的敬畏或对上帝的远离。十条诫命先讲到对神的这个规范，又讲到对人的规范，因为这两者呢是有内在的逻辑，是先后的逻辑，是因果的逻辑。圣经在堕落的这个记载也是，人先不敬畏上帝，人对人就有了推脱责任无缘无故的去杀别人，去恨别人。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果子之后呢，你就看到原本是敬畏上帝的，但是吃果子之后，这个局面完全发生变化，不单不敬畏上帝亚当还把责任推给他的妻子，不再是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而是说你让我吃的是你造了个女人让我吃的，不是我的责任。我们就看到先不敬畏上帝，人的道德伦理就急剧下降，人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在人的身上。那律法顺势那么完美那么体现了敬畏上帝的这个规范和细则，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在教会的这个信仰的群体当中，许多人是不去研究上帝的律法的，谈到律法好像谈虎色变一样，不是只有这个反律法主义不喜欢律法，就连今天很多在救恩当中正统的基督徒也不喜欢去研究律法。我们总是说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，爱就是完全的律法，那么神为什么还要把律法赐给我们呢？和下书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弃绝知识，我必弃绝你，使你不再给我们做祭司。这句话在表达上帝的遗憾，也表达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警告。上帝为什么将律法赐给我们？是让我们有敬虔的智慧，让我们明白敬虔之道，得救之道，晓得上帝对我们管理的这样的智慧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许许多多人不喜爱研究上帝的律法，盲目的去过信仰生活，把那些不可知不可摸当成了律法，把那些不能吸烟不能喝酒不能穿裙子不能看电视讲成律法？真正的律法没有讲，把不是律法的内容当成律法去讲这些呢是今天我们对律法的轻视，没有正确的去讲解律法。四福音当中法利赛人错解了律法，把不是律法的条例视为律法去宣讲，今天我们也不例外一谈到什么是基督徒，他不会谈到说基督徒要公义要正直要充满连续，而是说基督徒就是不吸烟不喝酒不看电视，别人打你不还手这些呢同样是扭曲了我们的信仰，扭曲了律法。律法没有正解就一定带来扭曲的解释，律法没有正确的诠释就一定带来人自己的猜想，或者在律法上加添各样的这个条例，或者加添各样的这个规则这些呢都是错误的扭曲的无知所造成的。那么你会发现在旧约的这个作者当中，他们对律法是相当的渴慕和爱的。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只有律法主义爱律法，诗篇里的圣徒他们也非常喜爱神的律法。在诗篇第一篇2-3节，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 你想一想，我们今天会说“我特别爱我的救主，爱耶稣基督”。你发现，在新约的群体里面，啊，尤其是我们现代人，很少有人会说“我喜爱神的律法”。啊，一般会说“主啊，我爱你，我啊尊荣你，啊，我要将生命来献给你”。很少有人在信仰当中去表达“神啊，我喜爱你的律法，你的律法，我爱他。”我思想他，啊，我希望通过你的律法，啊，能够遵守顺服，成为有福的人，啊，很少有人这样去表达。那么大卫也曾经在诗篇那里写到说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；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啊，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呀，它可以苏醒我们的灵魂。意思是说，当我们去以敬虔的心态、端正的态度去研究律法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醒悟过来，就会发现自己呢是没有智慧的，是没有正直的，啊，是有污秽的。如果没有律法，我们心就是沉睡的、昏暗的、扭曲的、被罪所蒙蔽的。而大卫在这里赞美上帝的律法，就显出律法的重要的功用，帮助一个基督徒来过成圣的信仰生活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律法的这个思想，没有律法的教导，是不可能苏醒自己的心，也不可能有智慧，更不可能眼睛明亮。在另一处经文那里也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还有经文写到，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甜，在我口中比蜜甘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诗篇中有许多这样的经文，来表现出旧约的圣徒对上帝律法的喜爱，对律法的尊荣。他们知道神的律法可以帮助他们在敬畏上帝的事情上有进步，离开上帝的律法就离开敬虔。而整个的旧约历史也充分显明了，以色列人敬畏上帝的时候，遵守律法的时候，上帝的祝福慈爱就伴随他们。当他们违背上帝律法的时候，他们生活是放纵的，敬拜偶像，淫乱，屡教不改，这是一个鲜明的写照。那么在前面的这些经文当中，你会发现诗人们对律法的这个表达不是在传达一个信息，而是发出一种惊叹和赞美。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他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这表现出诗人发出一种深深的惊叹，一种满怀爱慕的赞叹。今天你是否能够听到基督徒说，我最喜欢的信仰部分是神的律法？我们很难在教会听见有基督徒对上帝的律法表达爱慕之情，表达出那种满怀爱慕的惊叹，很少听到。但是神却说，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谁是有福的人？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并且遵行他的律法结果子的人，就是有福的人。耶稣也强调律法的重要性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而且耶稣的登山宝训也诠释了律法的真意。耶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又再一次解释不可杀人、不可起誓、不可奸淫呢？因为当时的人不明白律法的真意，律法的本意被扭曲了。耶稣透过解释律法，是要告诉那个时代的人，也要告诉今天的我们，一个人不正确的明白神的律法，是不可能正确的遵守的。既然不能遵守，何来讨神的喜悦呢？ 在要理问答里面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解释了十条诫命，为什么成圣的生活很重要，离开了律法是不可能成圣也不可能爱上帝的，没有律法人就不知如何讨上帝的喜悦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没有律法是不可能结果子的，不过是糠秕被风吹散。所以你要思想我们如何讨上帝的喜悦，就是要明白神的律法，详细的明白，准确的明白，就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所解释的律法是一样的。什么叫不可杀人？什么叫不可奸淫？什么叫不可做假见证？什么叫爱人如己？每一条诫命需要精细的解释，才能使人心苏醒，使愚人有智慧，能够快活人的心，使人的眼睛明亮，使人更加顺服上帝，倚靠上帝来过信仰生活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提到一个可怕的警告和总结，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其实耶稣在这里是要强调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耶稣也警告那些人，虽然你们声称跟我有亲密的关系，如果不遵行天父的旨意，这个天父的旨意包括登山宝训五章六章七章的内容，也包括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做假见证，要爱人如己这些的律法的解释。如果不遵守这些，就是作恶的人，不法的人。我们不是在嘴上称耶稣为主啊，这个是重要的，但并没有完全。不但在口里承认耶稣是我的主，还要在神的恩典中喜乐地遵行上帝的律法，才能够进天国。得救的信心呢，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得救的信心它不是一个死的，它是活泼的，它一定体现在行为上面。另外在书信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那里也教导什么呢？教导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雅各书也说经上记着要爱人如己，你们要全守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犯了重条。约翰一书又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从耶稣到使徒们对律法的提及是非常多的，在书信的后半部分讲到蒙召的行为，敬虔的生活啊，都没有离开律法的这个框架，就意味着一个得救的人必须要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不是为了得救，而是证明得救的信心，而是以感恩之心来回应上帝。所以说如果你想爱上帝，想顺服上帝的话，必须要认识他的律法。而一个不认识神律法的人说自己爱上帝，好比瞎子看见太阳，这是谎言，这是欺骗。唯有神所赐的律法告诉我们如何爱上帝，如何顺服上帝，如何敬畏他，这就是律法的目的。所以说今天我们认为说主我很爱你，但是对上帝的律法道德律十条诫命没有细致的学习，没有正确的理解，我们对上帝的爱就是一个虚假的，是没有意义的。因为律法告诉我们 应当怎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，又告诉我们如何去爱人如己。离开律法，既没有路也没有灯，不懂律法，说爱上帝一定是谎言的。我们会接下来特别详细的来学习每一条诫命，每一条诫命告诉我们上帝让我们尽的责任，还有律法告诉我们当禁止的罪。律法讲的越详细，成圣的生活才能更加的讨上帝喜悦。如果律法的理解出现了错误和扭曲，我们在爱上帝的事情上一定也是虚假的、不足的、有缺陷的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透过更好的这个律法的呈现和解释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尽心尽意爱上帝，尊荣上帝，顺服他，以他为我们的首善，用我们的灵魂身体一切的官能顺服尊荣上帝。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向你祈求，求你用道德律，用律法啊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的规范爱你顺服你。若我们不顺服你啊，不爱你，我们就是悖逆的，是忘恩负义的人。我们又常常忘恩负义啊，自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其实我们很多想法皆是愚昧的。愿你的律法教导我们如何爱你，如何爱人，如何行在你的道中，免得我们偏离主道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的生活，愿主透过律法指引我们，愿你的律法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正确解释，正确理解，能够努力顺服，靠恩典啊殷勤敬虔。愿主带领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